也就是我们的真法身。啊，这个真法身是讲自信法身。啊，法身的性体。没有迹象啊，变虚空法界了。啊，这个法身华严经的名称毗卢遮那。啊，毗卢遮那是法身啊。是佛报身应身的根本。报身从哪来的？应身从哪里来的？法身是能现能变的，啊，报身应化身是所生所变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也称它为身，啊，称它叫法身。法身共同的是一不是二，可是从法身呢变出来的报身应身相同，不是体同。从说相上讲，相跟相相同，体呢，体是一个，体是完全相同，啊，共同一法身嘛，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留意着，啊，在经典里面读经要注意看，他讲的是法身之体，还是讲法身现象？啊，法身现象相同，啊，要讲法身的体呢，体同，体同跟相同有差别，啊，实在讲这个差别的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啊，真的很难很难辨别。本经下面经文也说，佛以法为身，清净如虚空啊，所现众色相啊，令入此法中。这首偈很重要，啊，我们终究的目的是要证得法身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能证得法身，你就不能入佛境界。华严经四十一位叫法身大师，啊，为什么叫法身呢？他们证得法身了。大乘经上常讲啊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啊，我们才算是真正有了成就了，啊，那不是假的了。没有证得法身之前，修得再好，修得再高，也是相似位，嗯，好像没有真的证得。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相似位也，没有真的证得。啊，修得再好，没有出六道轮回，那叫观行位。观行位是在六道轮回里面，相似位是没有出十法界， 出了设法界就分正位呀、啊。啊，你正得了一分两分呢、啊、这个四十一品无名破个几分你正得了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在净土法门里面我们知道净土有四土三倍九品啊，常寂光土不谈，为什么呢？常寂光土就是法身，遍一切处，它是理，它是体，它是与一切众生共同的。所以实际上的土呢，三土啊，凡圣同居土，观行为的菩萨往生的啊，我们讲念佛功夫得力的人，就是说你有能力把烦恼扶住没断，啊，用定功能扶，用智慧也能扶，啊，你真的明白了，真的搞清楚了，不再分别执着了，不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了，扶住了。啊，你有禅定的功夫也行，这样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凡圣同居土啊。但是诸位一定要记住啊，用定扶烦恼不如用智慧啊，定扶烦恼生凡圣同居土，跟那个智慧扶烦恼生凡圣同居土果报不一样啊，差别在哪里呢？用智慧的那个人呢上根立志，用定的人呢中下根性啊，下根的人不相同，开智慧也不一样啊，他都把烦恼扶住，都没有断。啊，我们今天呢，走的这个路子是用智。啊，在经教啊，智为什么扶不住呢？烦恼习气太重，我们智慧呀不够，所以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很容易被外面诱惑，很容易被外面的动摇，智不够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这个时候用戒定来帮助。啊，智也不是容易死啊！啊，天天听经呢，天天读诵大乘呢，长智慧呀！啊，何以还不能扶烦恼？实在讲的时候呢，我们戒定没有根啊，就搞慧，所以慧不得力。戒定没根嘛，像盖房子一样，要盖三层楼，底下两层不盖，单单盖第三层，不可能嘛！下头总得要搭个架子上，纵然说没有两层屋嘛，你也得把架子搭下来，第三层才能够盖得好啊！ 你下面架子也没空的，所以你这个学教啊，不开智慧呀、啊，不开智慧，得了些什么东西呢？得到的是视知变聪，你不是真智慧。真智慧从哪里来呢？真智慧从行门当中得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教你听了，听了之后你能落实，你能够做到真正依教奉行，那个智慧靠得住。你没有做到啊，变成一种记问之学啊，这个儒家很忌讳啊。记问之学是福而不实啊，与了生死出三界毫不相关呐、啊！这个《大乘经教》里头常常讲，菩萨行门里面啊，四摄六度，华严经讲十波罗蜜。十大愿王哪一条我们做到了？我们真懂了。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不能不认真的去检讨啊，改进呢、功夫若实不得力，这一生必定空过。这怎么行呢？一定要落实。也就是说，学学大乘的一定要看破，要放下。个人根性不相同啊，不是说这个法门不能入门呢、你是不是这个根性啊？看破就是你明白了，你明白多少你就做多少啊，你做的多，你所做的时候一定帮助你往更深更广的地方去领悟啊，那就是放下帮助看破，看破又帮助放下啊。我自己一生的修学确实是用这个功夫，但是我从小还有一点底子啊，家里面父母教我，那个时候学校老师教导我啊，我还有很深很坚定的信仰轮回的基础，信仰因果的基础啊，老师指导啊，叫我学戒啊，也有一点基础啊。 这个大乘经教这么多年才有一点受用啊。如果在德行修养上一点基础都没有啊，起心动念还有恶意啊，什么叫恶意呢？自私自利是恶意。这是大障碍啊。啊，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能不懂得，西方世界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我们常常想到这一句啊，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水平呢？啊，上善的水平。我们也不晓得上善的这个水平到底有多高。我们只努力啊，让自己念头里头没有一个自私自利的念头。啊，没有一念呢为自己的念头。大概往生没有问题了。我的功夫就如此而已啊。所以念念呢希求往生。不想住在这个世界。啊，这个世界我一切的随缘，你们说什么都好，我没有意见的。啊，你们要什么也都好，反正你们要的我都不要。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与我都不相干了，我要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地方什么都带不去。啊，你们同学如果稍稍留意一点，你就晓得我旅行不带行李，太重了。啊，往年旅行的时间都啊到处都去，我都不寄行李啊。啊，一件手提行李里面带上换洗衣服。啊，一个小背包里头那是我的课本经本，简单啊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要丢得干干净净啊，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，何况身外之物呢？不是说到那一天再丢啊，现在就要丢掉。你说你就轻松自在了。现在这些东西虽然在面前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，这就丢掉了。啊，离开的时候头都不回啊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啊，你总要懂这个道理。 总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才能走解脱这条道路啊，真的解脱掉了啊，认清楚这个世间事事物物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啊，梦幻泡影。啊，我们看清楚看明白了要学佛菩萨游戏人间啊，佛菩萨叫游戏神通啊，啊，他怎么不快乐呢？啊，游戏神通做些什么呢？帮助众生觉悟，就这一段事情啊，帮助众生觉悟啊，要以无量的方便，方便有多门呐，威远无二路啊，啊，都是帮助你觉悟啊。啊，觉悟就得自在了。啊，真正的是幸福美满，觉悟的人才能够得到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无我的人得到，没有自私自利的人得到。只要有自私自利，他心里头就有牵挂。他就有忧虑，他就有得失，他就有苦啊，他有苦乐啊，这个乐是相对的我们再看最后啊这一首偈啊，这个三首最后一首呢，这是总结啊，借前面两首双结。具足一切智，遍知一切法，一切过度中啊，一切无不现。这个双结啊，上半就是前面两句是结根本之，啊，上面一句是结根本之，具足一切之，第二句遍知一切法，这是接后的知。啊，后的知是无所不知啊。这是借前面第一首啊，后面两句借法，但居其用啊，一切过途中啊，一切无不现，注意那个一切，正是第二首偈末后的两句，随住众生意，令见佛色相。啊，你把这个偈语跟前面合起来看，啊，令见佛色相，啊，一切无不现。 这个佛的色相，你就不能执着了。一定要执着32相、80种好，那叫佛。你说的是没有错啊，那个是佛的形象。佛要现另外一个形象呢，你就见不到了，你就不承认了。试问问，一切无不现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这样子假设问一句，应以嫉妒身而为而得度者，佛现不现嫉妒身呢？佛现嫉妒身，你承不承认他是佛呢？我承认，我肯定，我看耶稣基督就跟看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你看这经上讲的，一切无不现。前面所说的，随住众生意，众生的意思，喜欢嫉妒，佛就现嫉妒身。喜欢真主，佛就现真主身；喜欢孔老夫子，佛就现孔子身。喜欢什么，他就现什么身呐。楞严经上讲的，随众生心，应所质量啊。佛有没有一定的相？没有。前面讲的发生五相，能现一切相。所以我讲呢，佛法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多元文化社会教育最后的归属，一真法界呀，归属到啊，共同一法身呐，一心一智慧呀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是假的呀。世间人分时分彼，不了解事实真相。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世间是一家人呐。你说多亲密呀！我们今天明了，从真诚心里面发出的好大愿帮助照顾一些受苦受难的老人。新加坡的许哲居士一样啊，他想办个老人院照顾老人，就像照顾自己父母亲一样， 像照顾自己好兄弟好姐妹一样。许哲的平等心智啊，纵然不得相似的，很接近了。这一种心愿啊，这一种大量啊，度量，如果要不学佛，他修的是真实的福报，来生的福报我看不在人间，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，享天福去了。如果是学佛求生净土，他的心纯净，他不求世间的福报，心底纯净纯善，与诸上善人相应，你说他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？我相信他只要念佛，只要想生，他决定得生了，他条件具备了吗？不再想在这个娑婆世界住了。这个藕益大师、莲池大师，你看在《弥陀经注解》里面都跟我们讲啊，这个法门心理观念上来说呢，要具足性厌二门啊。厌是什么呢？厌气，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，我这个世界通通放下了啊。性是信喜欢喜，我一心一意欢喜求生极乐世界。你要晓得这个心态呀，就具足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三资粮里面的性根愿。而祖师告诉我们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性愿之有无。贫位高下了，决定在这个你修行的功夫，那就是念佛的功夫。念佛的功夫使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心愿。他心愿有了，念佛那个功夫虽然不深，肯定得深啊。念佛功夫不太深呢，算凡圣同居土啊。那念佛的功夫要好呢，那当然那品位就更高了。心愿重要啊，那个愿呢要舍娑婆啊。念佛堂的堂主常常一句口头禅呢，放下身心世界。如果我们有一点力量， 尽心尽力，帮助别人啊，这是修福嘛。修福修慧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你带得去的啊，福慧是能带得去的呀。啊，尤其是在佛门修福啊，但是现在的佛门要看清楚啊，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真的皆心相应，这是真的啊，真正是为正法救助，是为利益众生啊，这个是真的啊。我们在过去常常讲啊，啊，希望能够建一个弥陀村，啊，建一个新的啊21世纪的道场。同参道侣道友是哪些人呢？退休的这些老人啊，澳洲这个地方退休的年龄55岁啊，还不算老啊。啊，到了退休年龄，公家机关做事的时候了，那一定要退休了。啊，私人机关也许还可以通融一点。啊，公家机关一定退休了。啊，退休之后，一心修行，好啊。啊，心定了。啊，那么再有能力，我们办一个幼稚园或者办一个小学教小朋友啊，啊，这个小学我们用中国古老的方式来教，当然学生就不会太多，只有认同中国文化的人才会把他的子女送来，我们来教啊，让他完全接受道德教育啊，教导他，启发他，从小立志为社会大众啊服务，培养这样的志趣，不是在这个世间呢享受啊，我们是来做牺牲奉献的。那可以办一个这样的小学啊，帮助众生觉悟啊，帮助众生回头啊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诸位同学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第40首啊。佛身即光明，色相不思议，众生信要者随应习令见。往下了这个70首赞应身啊，前面30首啊是赞真身啊。应身呢，那特别 我们看它的作用啊，随类应化了。这一首就是这个意思啊，真是随众生心，应现种种不思议的境界啊，佛身即光明，色相不思议，这个话了都是双关的。佛身无论现什么样的身，佛所现的哪一个身不是佛身呢？啊，像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，啊，三十二种不同的身，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应身呐。无量无边诸佛的应化身呢？啊，不同的这个应化身呢，全是佛身呢，全是菩萨身呢。虚云老和尚早年朝五台山啊，路上生病了，两次遇到一个乞丐啊，真的叫缘不错了，乞丐来帮助他啊，他在旷野当中啊，四面找不到村庄啊，有一个要饭的叫花子来帮助他啊，这个叫花子名字叫文吉啊，徐老和尚曾经问他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？他说他家住在五台山。他说你到五台山问我，大家都晓得。他以后到了五台啊，很感激这个叫花子两次救了他的命啊。啊，问人家文吉，有个要饭的叫文吉，人家告诉他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化身呢，那个乞丐就是文殊菩萨了啊。所以你要晓得，文殊菩萨为什么化成一个乞丐来帮助虚云老和尚呢？如果文殊菩萨现个菩萨像，那把徐老和尚给吓呆了啊，实现一个乞丐像啊，那就可以无所不谈了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没有一定的形象啊，都是佛身，都是菩萨身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不单现的人身，有的时候现动物身，唐朝时候李长者想跟华严经做个注解啊，带着经本想找一个清净的环境，没有人打搅啊，路上啊遇到一只老虎，哎，他也真有胆量啊，就把他的意思告诉了个老虎，你晓不晓得有清净的地方，你带我去。老虎也真听话啊，真的 找到一个山洞，里面非常宽爽啊，可是这个山洞里头啊被老虎占据了，一窝的老虎在里面啊。这个老虎带他进去之后，那些老虎搬家啊，搬出来把这个地方让给他。你想想看，这个老虎是不是佛菩萨化现的呢？